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甲午年到丙申年共三年，建安十九年甲午年公元214年春季，马超向张鲁请求借兵北上夺取凉州，张鲁派马超返回围攻岐山，江旭等人向夏侯渊告急，众将商议要等待魏公曹操的指示。夏侯渊说，主公在邺城往返4000里，等报告回来，江旭等人必定已经战败，这不是救急的办法。于是立即出兵，派张合都率步兵骑兵5000人为前锋，马超战败逃走。韩遂在显亲，夏侯渊想袭击夺取，韩遂逃走。夏侯渊追到略阳城，距离韩遂30多里，众将想要进攻，有人说应当攻打新国的敌人。夏侯渊认为韩遂的军队精锐，新国城防坚固，进攻不可能很快攻克，不如袭击长黎的各部羌人。长黎的羌人很多在韩遂军中，他们必定会回去救援自己的家。如果韩遂舍弃羌人独自防守，则兵力孤立，如果救援长黎，则我军可以与他进行野战，一定可以俘虏他。夏侯渊于是留下都将守卫辎重，亲自率领轻装部队到长黎进攻焚烧羌人的营寨。韩遂果然来救援长黎，众将看到韩遂兵多，想要扎营挖壕沟再与他交战。夏侯渊说，我军辗转千里作战，现在在扎营挖壕沟，那么士兵就会疲惫不堪，无法再战，敌人虽然众多但容易对付。于是击鼓进军，大败韩遂的军队，进而包围新国。帝王千万投奔马超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，转而进攻高平、屠各，都击败了他们。三月，献帝下诏，命魏公曹操的官位在诸侯王之上，改授给他金玺，赤色绶带，远游官。夏季，四月，大旱。五月，雨水多。起初，魏公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驻守宛城，大力开垦稻田。吕蒙对孙权说，宛城一带的稻田肥沃，如果一旦稻谷成熟，他们的兵员必然增加，应当及早除掉。闰五月，孙权亲自进攻宛城，众将想要堆筑土山，增加攻城器具。吕蒙说，制造攻城器具和堆筑土山必然要花费多日才能完成，城防已经修好，外面的救兵必定到达，就不能图谋了。况且我军趁着雨水前来，如果停留多日，水势必然退尽，回去的道路会更加艰难，我私下认为这样做很危险。现在看这座城不能算很坚固，用三军的锐气四面同时进攻，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攻克，然后趁着水势返回，这是全胜的策略。孙权听从了他。吕蒙推荐甘宁为升城都，甘宁手持绳索，亲自攀城，身先士卒。吕蒙率领精锐部队紧随其后，亲自击鼓，士兵们都踊跃登城。天刚亮时发起进攻，到了早饭时攻破城池，抓获朱光以及男女百姓数万人。不久张辽到达嘉时，听说城池已被攻破，于是撤退。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，回师驻扎浔阳。诸葛亮留下关羽镇守荆州，与张飞、赵云率兵溯流而上，攻克巴东，到达江州，击败八郡太守严颜，将他活捉。张飞呵斥严颜说，大军已到，为什么不投降，还敢抵抗？严颜说，你们无礼，侵夺我们州郡，我们州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张飞大怒，命令左右拉下去砍头。严颜面容神色不变，说，砍头就砍头，何必发怒。张飞敬佩他的壮烈，释放了他，引为宾客，分派赵云从外水平定江阳，前为张飞平定巴西、德阳。刘备围攻洛城将近一年，庞统被刘建射中去世。法正写信给刘璋，向他分析形势的强弱，并且说，左将军从起兵以来对您旧情依恋，实在没有恶意，我认为可以改变策略，以保全您的尊贵门第。刘璋没有答复。洛城被攻破，刘备进兵包围成都，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率兵前来会合。马超知道张鲁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事，而张鲁的部将杨昂等人又多次诋毁他的才能，马超心中忧郁。刘备派建宁都邮李辉前去劝说马超， 马超于是从武都逃入敌人地区，秘密写信向刘备请求归降。刘备派人制止了马超的行动，而暗中派兵资助他。马超到达后，刘备命令他率领军队驻扎在城北，城中震惊恐惧。刘备包围成都数十天，派从事中郎捉郡人简雍进城劝说刘璋。当时城中还有精兵30,000人，粮食不薄，可以支撑一年，官吏百姓都想拼死抵抗。刘璋说，我父子在益州20多年，没有给百姓施加什么恩德，百姓打了3年仗，尸骨遍野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我怎么能安心。于是打开城门，与简雍同乘一辆车出城投降，部下没有不流泪的。刘备将刘璋迁到公安，归还他全部财物，让他佩戴镇威将军的印绶。刘备进入成都，设酒宴，大举犒赏士兵，取出蜀城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，归还他们的粮食不薄。刘备兼任益州牧，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，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长军中郎将，并代理左将军府事务，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，军义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，杨武将军、皮将军南阳人黄忠为讨虏将军，从事中郎糜竺为安汉将军，简雍为昭德将军，北海人孙乾为秉忠将军，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，汝南人许敬为左将军长史，庞熙为司马，李严为前为太守，费官为八郡太守，山阳人一级为从事中郎，零陵人刘巴为西曹院，广汉人彭样为益州治中从事。起初董和在郡中清廉节俭，公正正直，被百姓和夷人爱戴信任，蜀地推举他为巡吏，所以刘备提拔重用他。刘备从新野逃奔江南时，荆楚一带的士人追随他的多如云集，而唯独刘巴北上投奔魏公曹操。曹操征召他为院属，派他招纳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。正赶上刘备占领了这三郡，刘巴的任务没有完成，想要从胶州道路返回京城。当时诸葛亮在临征，写信招揽刘巴，刘巴不听从，刘备深以为恨。刘巴于是从交趾进入蜀地依附刘璋。等到刘璋迎接刘备时，刘巴劝谏说，刘备是一代枭雄，进入蜀地必然为害。刘备进入后，刘巴又劝谏说，如果让刘备讨伐张鲁，这就是把老虎放归山林。刘璋不听从，刘巴闭门称病。刘备进攻成都，向军中下令说，有谁伤害刘巴，诛灭三族。等到得到刘巴，非常高兴。这时益州各郡县都望风归附，唯独黄权必城坚守，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。于是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人本来是刘璋所委任的，吴懿、费官等人是刘璋的姻亲，彭样是刘璋所排斥的，刘巴是刘备过去所记恨的。刘备都把他们安置在显要职位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，有志之士无不争相劝勉，益州的百姓因此非常和睦。起初刘璋任命许敬为蜀郡太守，成都将要被攻破时，许敬图谋翻城投降刘备，刘备因此轻视许敬，没有任用他。法正说，天下有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的人，许敬就是这样。然而如今主公刚刚开创大业，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解说，应当对他表示敬重，以安抚远近之人的期望。刘备于是以礼相待，并任用了他。成都被围时，刘备与将士约定，如果大事平定，府库中的各种物品我分毫不取。等到攻取成都，将士们都放下武器，奔向各个仓库竞相夺取宝物。军费不足，刘备非常忧虑。刘巴说，这容易解决，只需铸造纸百钱，平定各种物价，命令官吏设立官市。刘备听从了他。几个月之间，府库充实。当时有人提议想把成都的民田好宅分赐给各位将领。赵云说，霍去病因为匈奴未灭，不考虑家业，如今国贼不止匈奴，不能追求安逸，等到天下都平定，各自返回家乡，归耕本土才是适宜的。益州百姓刚刚遭受战乱，田宅都应当归还，让他们安居副业，然后才可以征发徭役课税，获得他们的欢心，不应夺取来赏赐给私人所爱。刘备听从了他。刘备袭击刘璋时，留下中郎将南郡人霍峻守卫加盟城。 张鲁派杨昂引诱霍峻，请求共同守城。霍峻说，我的头可以得，城不能得。杨昂于是退去。后来刘璋的部将福晋、向存等人率领10000余人由浪水而上，进攻围困霍峻将近一年。霍峻城中兵力才数百人，趁敌人懈怠的间隙，挑选精锐部队出击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向存。刘备平定蜀地后，于是分广汉郡，设置梓潼郡，任命霍峻为梓潼太守，法正对外统领荆棘地区，对内是主要谋主。一餐饭的恩德，瞪眼的怨仇，无不报复，擅自杀死几名曾伤害自己的人。有人对诸葛亮说，法正太骄横，将军应当禀告主公，抑制他的威服。诸葛亮说，主公在公安时，北面畏惧曹操的强大，东面忌惮孙权的逼迫，近处则担心孙夫人在身边生变。法孝直作为辅佐，使主公幡然翱翔，不再受制于人。怎么能禁止法孝直，使他不能稍微随心所欲呢？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，颇为崇尚严刑峻法，很多人有怨叹。法正对诸葛亮说，从前汉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，秦地百姓知道他的恩德。如今您凭借威力跨据益州，刚刚拥有这个国家，还没有施加恩惠安抚，而且按照客主之意，应当互相谦让，希望您放宽刑法，松弛禁令，以满足人们的期望。诸葛亮说，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秦朝因为无道，政令苛刻，百姓怨恨，一个平民大呼，天下土崩瓦解。汉高祖凭借这种形式可以宽大济世。刘璋昏暗软弱，从刘焉以来，有累世的牵累，法令松弛，互相奉承，德政不兴，威行不肃，蜀地人士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逐渐衰落。用高位宠爱他们，位极则贱；以恩惠顺从他们，恩敬则慢。之所以导致弊端，实在由此而来。我现在用威严法度来警示，法令施行则知道恩惠；用爵位来限制，爵位加封则知道荣耀。荣耀和恩惠并行，上下有节度，治理的关键再次显现了。刘备任命零陵人蒋琬为广都长。刘备曾因外出游览，突然到广都，见蒋琬不处理各项事务，当时又酩酊大醉。刘备大怒，将要处罚诛杀他。诸葛亮请求说，蒋琬是治理国家的大器，不是只能管理百里小县的人才。他处理政事以安定百姓为根本，不以文事为先，希望主公重新考察他。刘备向来敬重诸葛亮，于是不加罪，仓促间只是免官而已。秋季七月，魏公曹操进攻孙权，留下幼子临淄侯曹植镇守邺城。曹操为儿子们精选蜀官，任命邢虞为曹植的家臣。邢虞以礼法进行防范约束，毫不屈服，因此与曹植不和。庶子刘贞文辞优美，曹植亲近喜爱他。刘贞写信劝谏曹植说，君后采摘庶子的春花，却忘记了家常的秋实，为您招来诽谤，罪过不小，我实在害怕。魏国尚书令荀攸去世，荀攸深沉周密，有智谋防患，自从跟随魏公曹操征讨，常在帷幄中谋划，当时的人和子弟都不知他说了什么。曹操曾称赞说，荀文若进献善言，不达到目的不罢休。荀公达去除恶行，不除掉不停止。又说，两位荀令君评论人，时间越久越可信，我终生不忘。起初扶罕人宋建成凉州动乱，自称何首平汉王，改年号，设置百官，30多年。冬季十月，魏公曹操派夏侯渊从新国讨伐宋建，包围扶罕，攻克，斩杀宋建。夏侯渊另外派张合等人渡过黄河，进入小黄中，河西各部羌人都归降，陇右平定。献帝从建都许昌以来，只是守着皇位而已，身边侍卫没有不是曹氏的人。一郎赵燕曾为献帝陈述实策，魏公曹操厌恶而杀了他。曹操后来因时入宫夜见，献帝不能忍受恐惧，于是说，您如果能够辅佐我，就厚待，不这样的话，希望施恩舍弃我。曹操变了脸色，俯身请求出宫。旧的礼仪，三公领兵朝见时，命令虎贲武士持刀挟持。曹操出宫后回顾左右，汗流浃背，从此不再朝见。 董承的女儿为贵人，曹操诛杀董承后要求杀死董贵人。献帝认为董贵人有身孕，多次为他求情，不能得到允许。福皇后从此心怀恐惧，于是给父亲福完写信，讲述曹操残暴逼迫的情形，让他秘密图谋，福完不敢发动。到了这时，事情泄露，曹操大怒，11月派御史大夫西律持节策收缴皇后的印绶，以尚书令华歆为副，率兵入宫逮捕皇后。皇后闭上门，藏在墙壁中，华歆破门挖墙，将皇后拉出。当时献帝在外殿，尹西律就坐，皇后披散头发，赤脚，边走边哭，诀别时说，不能再让我活命吗？献帝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命在何时。回头对西律说，西公，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？于是将皇后押送到鲍室，幽禁而死。他所生的两个皇子都被毒死，兄弟及宗族死者100多人。12月，魏公曹操到达孟津，曹操任命尚书郎高柔为理曹院，就有法令，军中士兵逃亡，拷问其妻子儿女，但逃亡仍然不止。曹操想要加重刑罚，连及父母兄弟。高柔上言说，士兵逃亡确实可恨，但我私下听说逃兵中常常有后悔的，我认为应当宽免他们的妻子儿女，一方面可以引诱他们回归之心，正如前次的法令已经断绝了他们的希望。而在加重刑罚，我担心从今以后在军中的士兵看到一个人逃亡，诛罚将会牵连自己，也会相继逃走，不能再抓住杀了。这种重刑不足阻止逃亡，反而会使逃跑更多。曹操说，好，立即停止，不再诛杀。春季正月甲子日，册立贵人曹氏为皇后，她是魏公曹操的女儿。三月，魏公曹操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张鲁，计划从武都进入低人地区，低人阻塞道路，曹操派张合、朱灵等人攻破他们。夏季四月，曹操从陈仓出发，经过散关到达河池，帝王窦茂率领10000多人凭借险要地势不肯降服。五月，曹操攻打并屠杀了他们。四平京城的将领屈衍、蒋石等人一起斩杀韩遂，将首级送给曹操。起初刘备在荆州时，周瑜、甘宁等多次劝说孙权攻取蜀地。孙权派使者对刘备说，刘璋不勇武，不能自守，如果让曹操得到蜀地，那么荆州就危险了。现在我想先攻取刘璋，再攻取张鲁，统一南方，即使有10个曹操也不用担忧了。刘备回答说，益州百姓富裕，地势险要，刘璋虽然软弱，但足以自守。如今在蜀汉之地暴露军队，从万里之外转运粮草，想要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这是孙武、吴起也难以做到的。议论的人看到曹操在赤壁失利，认为他力量耗尽，不再有远途。现在曹操已占据天下的2/3，将要到沧海应马，在吴会检阅军队，怎么会甘心守着现有地盘坐等衰老呢？而我们同盟之间无故互相攻打，把把柄交给曹操，让敌人钻空子，这不是长远之计。况且我与刘璋同是皇族，希望依靠先人的英灵来匡扶汉朝。如今刘璋得罪了您左右的人，我独自感到恐惧，不敢听说这种事，希望您能宽恕他。孙权不听，派孙瑜率领水军前往夏口。刘备不让军队通过，对孙瑜说，你们要攻取蜀地，我就披发入山，不失信于天下。于是派关羽驻扎江陵，张飞驻扎秭归，诸葛亮据守南郡，刘备自己驻守禅陵，孙权不得已召回孙瑜。等到刘备向西攻打刘璋时，孙权说，这个狡猾的家伙竟敢如此行诈。刘备留下关羽守江陵，鲁肃与关羽的辖区相邻，关羽多次产生猜疑，鲁肃常以友好态度安抚他。等到刘备得到益州后，孙权派中司马诸葛瑾向刘备索求荆州的各郡，刘备不答应，说，我正在图谋凉州，凉州平定后就把荆州全部给你们。孙权说，这是借而不还，想用空话拖延时间，于是任命了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的长官，关羽全部驱逐了他们。孙权大怒，派吕蒙率领20000军队攻取三郡。吕蒙传信给长沙、贵阳二郡都望风归服，只有零陵太守 好普巨城坚守不降。刘备听说后，从蜀地亲自赶到公安，派关羽争夺三郡。孙权进驻路口，指挥各路军队，派鲁肃率领10000人驻扎增阳抵御关羽，用快信召吕蒙，让他放弃零陵，迅速回来援助鲁肃。吕蒙收到信后，秘密收藏起来，夜里召集将领布置方略。清晨正要攻打零陵时，回头对郝普的老朋友南阳人邓玄之说，郝子泰听说世间有忠义之事，也想去做，但不懂时事。现在左将军刘备在汉中已被夏侯渊包围，关羽在南郡，主公孙权亲自到了那里，他们正首尾倒悬，救死还来不及，哪有剩余力量再管这里呢？如今我计算兵力，考虑策略来攻打此城，用不了几天城必被攻破，城破之后他身死，对事情有什么益处，却让百岁老母白发苍苍受诛杀，难道不痛心吗？我估计郝普得不到外面的消息，以为有援军可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你可去见他，陈述祸福。邓玄之见到郝普，详细转达了吕蒙的意思，郝普害怕而出城投降。吕蒙迎接他，握着他的手一起下船，说完话后拿出书信给他看，拍手大笑。郝普看到信，知道刘备在公安而关羽在益阳，惭愧悔恨的想钻地。吕蒙留下孙和，把后事托付给他，当天就率军赶往益阳。鲁肃想与关羽会谈，将领们担心有变，商议认为不能去。鲁肃说，今日的事应该开导解释，刘备辜负国家，是非未定，关羽又怎敢再违抗命令。于是邀请关羽相见，双方各自把兵马停在百步之外，只待将军们单刀相会。鲁肃于是责备关羽不归还三郡，关羽说，乌林之战左将军刘备亲身参战，努力破敌，难道能白白辛苦没有一块土地，而您来要收地吗？鲁肃说，不是这样，当初在长坂见到豫州刘备，他的部众还抵不上一校人马，既穷虑尽，志气衰弱，想远逃指望不到今天。主公怜悯豫州没有安身之地，不惜土地市民之力，使他有所庇护来度过患难，而豫州却私下掩饰实情，背弃恩德，破坏友好，如今已借助西州获得了益州，又想吞并荆州的土地，这是凡夫俗子都不忍心做的，何况是统领人物之主呢？关羽无话可答。正逢听说魏公曹操将要攻打汉中，刘备害怕失去益州，派使者向孙权求和，孙权让诸葛瑾回报重新结盟，于是分割荆州，以湘水为界，长沙、江夏、贵阳以东归孙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归刘备。诸葛瑾每次奉命出使倒蜀，与他弟弟诸葛亮只在公众场合相见，退朝后没有私下会面。秋季七月，魏公曹操到达阳平，张鲁想献出汉中投降，他的弟弟张卫不肯，率领数万军队据关坚守，沿山修筑了10多里的城垒。起初曹操根据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的说法，认为张鲁容易攻取，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距很远，不可防守，相信了。等到了实地，不像听到的那样，于是感叹说，别人推测很少符合人意。攻打阳平山上的各个营寨，山势险峻，难以攀登，既不能及时攻下，士兵伤亡很多，军粮也将耗尽，曹操情绪沮丧，便想拔军截山撤退，派大将军夏侯惇、将军许褚叫山上的士兵回来。正逢前军夜里迷路，误入张卫的别营，营中大惊散退。侍中辛毗、主簿刘烨等人在军队后面对夏侯惇、许褚说，官军已占据了敌人的重要营寨，敌人已经散逃，他们还不相信。夏侯惇亲自上前查看，于是回来报告曹操，进兵攻打张卫，张卫等连夜逃走。张鲁听说阳平已陷落，想投降，严普说，如今因迫不得已而投降，功劳一定轻，不如依附杜货、朴胡与他们抵抗，然后再归附，功劳一定大。于是逃往南山，进入巴中。左右想烧掉所有宝货仓库，张鲁说，我本想归顺国家，但意愿未能表达，如今逃走躲避锋芒，没有恶意，宝货仓库是国家的，于是封存后离开。曹操进入南郑，非常赞赏，又因张鲁本有善意，派人慰问他， 丞相主簿司马懿对曹操说，刘备用欺诈和武力俘虏刘璋，蜀人尚未归附，却远征江陵，这个机会不可失去。如今攻克汉中，益州震动，进兵逼近，势必瓦解。圣人不能违背时势，也不可失去时机。曹操说，人苦于不知足，已经得了陇，还想要蜀吗？刘烨说，刘备是人中豪杰，有气度但迟缓，得到蜀地时间短，蜀人尚未依附。如今攻破汉中，蜀人震惊恐惧，其势自然倾覆。平宁的神明趁着他们倾覆时压迫过去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稍微迟缓，诸葛亮善于治国，担任丞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，担任将领，蜀民安定后据守险要，就不可侵犯了。如今不攻取，必定成为后患。曹操不听从。过了七天，蜀地降人来说，蜀中一天发生几十次惊扰，守将虽斩杀也不能安定。曹操问刘烨，现在还可以攻打吗？刘烨说，如今已稍微安定，不可攻打了。于是返回，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，都率张合、徐晃等镇守汉中，任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，留下掌管汉中事务。杜袭安抚开导，百姓自愿出来迁往洛阳，邺城的有八万多人。八月，孙权率十万军队围攻合肥，当时张辽、李典、乐进率领七千多人驻扎合肥。魏公曹操征讨张鲁时，给合肥护军薛悌留下一道指令，在信封边上写着，敌人来了才打开。等孙权到来，打开指令，指令说，如果孙权到了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城，护军不要参战。将领们认为敌众我寡，怀疑指令的正确性。张辽说，曹公远征在外，等救兵赶到，敌人必定已攻破我们了。所以指令的意思是趁敌人尚未合围时迎头痛击，挫其锐气，以安定军心，然后才能守城。乐进等没有回答。张辽愤怒地说，成败的关键在此一战，各位如果怀疑，我将独自决断。李典一向与张辽不和，慨然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只看您的计策如何罢了，我怎能因个人私怨而忘记公义，我请求跟您出战。于是张辽夜里招募敢死之士，得到800人，杀牛犒赏他们。第二天早晨，张辽披甲持戟，率先冲入敌阵，杀死几十人，斩杀两名大将，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，冲入营垒，直到孙权麾下。孙权大惊，不知所措，跑上高丘，用长戟自卫。张辽喝令孙权下来交战，孙权不敢动，看见张辽率领的兵少，于是聚集士兵将张辽围了好几层。张辽奋力突围，带领手下几十人冲出，其余士兵大声呼喊，将军要抛弃我们吗？张辽又返回突围，救出其余士兵，孙权的人马都纷纷败退，无人敢抵挡。从清晨战到中午，吴军士气受挫，于是张辽回城整修守备，军心于是安定。孙权围攻合肥十多天，城无法攻下，撤军返回。士兵们都上路了，孙权与各位将领在逍遥津北。张辽侦察到后，立即率领步骑兵突然杀到，甘宁与吕蒙等奋力抵抗，林统率领清兵扶孙权冲出包围，又返回与张辽交战，左右全部战死，自己也受了伤，估计孙权已脱险才返回。孙权骑骏马上金桥，桥面已被撤除，一丈多没有木板，亲近间鼓励在马后，让孙权抓紧马鞍放松缰绳，鼓励在后面用鞭抽马注视，于是得以跳过。贺齐率领3000人在荆南迎接孙权，孙权因此得以脱险。孙权登上大船宴饮，贺齐下席流着泪说，主公是君主，应当稳重，今天的事几乎导致祸败，群臣震惊恐惧，如同失去天地，希望以此为终身之戒。孙权上前擦去他的眼泪说，深深惭愧，已铭刻在心，不只是记在身带上。九月八，从一人的首领普胡、杜霍、人约各自率领部众前来归附，于是分设八郡，任命朴胡为巴东太守，杜霍为巴西太守，任约为八郡太守，都封为列侯。冬季十月开始设置名号侯来赏赐军功。十一月，张鲁带领家属出将。 魏公曹操迎接并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，用客礼接待，封为阆中侯，食邑万户。封张鲁的五个儿子及严普等多为列侯。洗澡尺评论说，严普劝谏张鲁不要称王，而曹公追封他，将来的人谁不想归顺，堵塞了源头而末流自然停止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而重视交烂的战功，丰厚的爵位赏赐只给死战之士，那么百姓就认为动乱有利，风俗就崇尚杀伐，凭借武力战争就不会停止了。曹公这次封赏可以说懂得赏罚的根本了。程婴、侯选、庞德都随张鲁投降，魏公曹操恢复了程婴、侯选的官职爵位，任命庞德为利益将军。张鲁逃往巴中时，黄权对刘备说，如果失去汉中，那么三巴就不得振作，这是割掉蜀地的臂膀。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，率领诸将迎接张鲁。张鲁已投降，黄权于是攻打瓢湖、渡霍、人约，打败了他们。魏公曹操派张合督率各军巡行三巴，想迁移那里的百姓到汉中，进军荡渠。刘备派巴西太守张飞与张合相抗拒，僵持五十多天，张飞袭击张合，大败他。张合逃回南郑，刘备也返回成都。曹操调出原属韩遂、马超的士兵五千多人，派平南将军殷蜀等人督领，任命扶风太守赵衍为关中护军。曹操让赵衍征发1200名士兵协助汉中守备，殷蜀督送他们，出发的人不高兴。赵衍护送他们到斜谷口，返回时还没到营地，殷蜀的军队发生叛乱。赵衍自己跟随的步兵骑兵150人都是叛乱者的亲信同党，听说叛乱各自惊慌，穿上铠甲，拿起武器，不再自安。赵衍慢慢向他们说明成败之理，恳切的安慰勉励，他们都慷慨地说，生死都跟随护军，不敢有二心。赵衍前行到各营，分别召集并审查那些奸邪勾结叛乱者800余人，分散在原野上。赵衍下令只抓捕那些主谋首领治罪，其余一概不问，郡县所逮捕送来的都释放遣返。于是这些人就相继回来投降。赵衍秘密禀报，应该派将领到大营，请求用救兵镇守关中。魏公曹操派将军刘柱率领2000人前往，应当等他们到达后再调遣。不久事情泄露，各营非常惊骇，无法安抚小玉。赵衍于是宣布，应当挑选留下温厚的新兵1000人镇守关中，其余全部遣送东去。便召见主管官员，取来各营士兵名册，立刻进行挑选分配。留下的人心意安定，与赵衍同心，那些应当离开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赵衍一天之内全部遣送他们上路，于是让留下的1000人分布各处布置防卫。东来的军队不久到达，就又胁迫小玉，并将留下的1000人一并迁移，让他们跟上一起东去，总共保全送达20000多人。建安21年丙申年，公元216年春季2月，魏公曹操回到邺城。夏季5月，晋升魏公曹操的爵位为王。当初中尉崔琰向曹操推荐巨鹿人杨逊，曹操以礼征召他。等到曹操晋升王爵，杨逊上表称颂功德。有人讥笑杨逊迎合世俗，浮华虚伪，说崔琰举荐不当。崔琰从杨逊那里取来表彰草稿看了看，给杨逊写信说，看了表彰，事情很好罢了。时事啊时事，总会有变化的时候。崔琰的本意是讥讽那些议论的人喜欢谴责呵斥却不探究情理。当时有与崔琰有旧怨的人告发崔琰傲视世人，怨恨诽谤，意图不敬，曹操发怒，逮捕崔琰交付监狱，剃光头发罚为刑徒。先前告发崔琰的人又告发说，崔琰作为刑徒，对着宾客胡须卷曲，瞪眼直视，好像有所愤怒，于是赐崔琰死。尚书仆射毛玠为崔琰无辜而悲伤，心中不快。又有人告发毛玠怨恨诽谤，曹操逮捕毛玠交付监狱，侍中桓阶、何洽都为毛玠陈述理由，曹操不听从。桓阶请求查证核实此事，魏王说，告发的人说，毛玠不仅诽谤我，还为崔琰抱怨不满，这是抛弃君臣恩义，胡乱为死去的朋友怨恨叹息，恐怕不能容忍。何洽说， 如果像告发者所说，毛界罪过深重，不是天地所能覆盖承载，我不敢曲解道理为毛界辩解而违背大伦，因为毛界多年承受恩宠，刚直忠诚公正，为众人所畏惧，不应该有这种事。但是人心难保，还是应该审问毛界，两方面验证实情。如今圣恩不忍心交付法办，反而使是非曲直不明。曹操说，之所以不审问，是想两全毛界和告发的人罢了。何洽回答说，毛界如果确实有诽谤君主的话，应该处死于市朝。如果毛界没有这些话，告发者诬陷大臣以误导君主听闻，不加核查，我私下感到不安。曹操最终没有深究，毛界于是被免官罢黜，死在家中。当时西曹院沛国人丁仪掌权，毛界获罪，丁仪起了很大作用，群臣畏惧他，不敢正视。尚书仆射何奎和东曹署东莞人徐毅唯独不奉承丁仪，丁仪诬陷徐毅，将他外放为魏郡太守，依靠桓阶的帮助才得以幸免。尚书傅选对何奎说，丁仪已经害了毛界，你应该稍微屈从他。何奎说，做不义之事，恰恰足以害自身，怎么能害别人？况且怀着奸佞之心，立在清明的朝廷上，难道能长久吗？崔琰的堂弟崔林曾与陈群一起评论冀州人事，推举崔琰为首。陈群认为崔琰才智不能保全自身，而贬低他。崔林说，大丈夫只是有欲合罢了，就像你们这些人，难道就值得珍贵吗？五月初一己亥日发生日食，代郡乌桓的三个首领都自称单于，依仗武力骄横放纵，太守不能治理。魏王曹操任命丞相仓曹署裴虔为太守，打算交给他精兵。裴虔说，单于自己知道放纵横行为时已久，如今多带兵前往，他们必定恐惧而抵抗边境，少带兵则不被他们畏惧，应该用计谋对付他们。于是单车前往郡中，单于又惊又喜。裴虔用恩威安抚，单于畏惧臣服。当初南匈奴长期居住在塞内，与边户齐民大致相同，但不缴纳贡赋。议论者担心其人口繁衍，逐渐难以禁止控制，应该预先防备。秋季七月，南单于呼除权前往魏国朝见魏王曹操，于是将他留在邺城，派右贤王去碑监管齐国。南单于每年供给绵卷钱，古如同列侯，子孙继承其称号，将其部众分为五部，各自立其贵人为统帅，挑选汉人担任司马以监督他们。八月，魏国任命大理钟繇为相国。冬季十月，魏王曹操整兵攻打孙权。十一月到达谯县。